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好久没有三个人一起录节目了，上次三个人一起录节目是什么时候？要追溯到
很久以前，
最后讲欧洲了是不是？已经是
荷兰，是不是？还是蒙扎？
蒙扎吧？
啊，
蒙扎，
很久很久以前了，
很久很久以前。这两位远征去了啊。那个、如果大家有看我们节目的话，知道你们这个土豆呢，已经真的很熟透了。就觉得大家拿个锅铲什么的压一压，可以做什么椒盐土豆饼啊什么的。啊，那土豆，那把卡塔尔作为我们特派员来汇报一下，
就是很热，真的就是很热。那个各位看比赛应该都有看到过这个、那正赛的时候，多少车手在不光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下车的时候那种体力不支脱水那种感觉，甚至都有车手像萨金特这样，比赛当中就已经坚持不住。身体不是要退出比赛的，那这场比赛对所有人来说，尤其是星期天，不光是热，而且湿度特别大。
那你感觉呢？这一个周末下来，给自己感觉就是有
蒸桑拿，
对啊，
对，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再加上有一点是，它这个，就你要中东国家，因为常年都这样热，它室内空调气温开特别大。
嗯，
你从室内不管从什么地方的室内，只要一出来。那个气温反差很大，你的所有的眼镜啊、手机啊，包括相机的镜头，全是很厚一层雾，要等好久才能自己散发掉。然后那比赛当天的或者比赛在这个 session 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了，你人在外面，那个气温是非常难以忍受的。那我觉得这个，我是真的很想知道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卡塔尔中东的比赛放在十月初。十月初我现在体验下来，我是觉得中东地区现在这四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适合举办 F1 的。
对啊，那好在明年这个卡塔尔，
对，
十一月十二月份了啊，十二月一号，
明年的中东四场前两场是就是
年初嘛，三月初
的前两场和
其实比这几年都要早一些啊，就是更早一些，然后年底呢也比这几年更要晚一些，到了十二月份已经啊，
对，
所以应该也可以说。以后应该是最好，我当然我也是希望啊。
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这四场比赛如果长久下来一直要在 F1 存在的话，就应该日期上是 lock 定的，就应该在这四个时间。
墨尔本看来回归这个揭幕战无望啊，应该难了。
对，因为太热了，实在是。
对，这次呢又是因为那个路肩，对不对？路肩的原因导致了正赛只有十八圈的一个限制，所以导致了这个。因为只有十八圈，所以车手都可以很发力的去推进，对吧？
对，不用保守啊，
对，
保
胎，
然后也不用开老开养生车，是吧？所以就是车手一开始可能他们觉得推得很爽，但后来就发现，哎呦，其实体力要求很大。
对，就诺里斯第一个 stint 结束以后说，这个轮胎没问题，我们冲啊，然后冲到最后，大家冲到，对吧？大家都冲成那个样子。其实对车手来说都是挺考验的。这个土豆你在赛场上有很累吗？
那你说累吗？那肯定不如他们累吧，对吧？但是你算上这个整体的这个气温，加上你要走动的这个距离啊，然后这各方面，你基本上你每一次出门回来的时候都是全身湿透，基本上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张照片。应该是那个有某位是澳洲摄影师拍到的，他拍到有一个 F1 的工作人员是个女的，她身后那个她那个衬衫啊全湿透，就直接可以看到她背上，就那个我觉得大概是在星期天要这个车手巡游之前他拍的那张照片。
那这还是那个比赛前？
对，赛前。然后有一点，这次的车手巡游呢，跟我们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是所有人就是。车手一对一对的出来，然后接受一下 FETV 的访问，然后就回去了，就没有传统的说
拉一圈
、不管是老爷车还是说那个有一个大的卡车这样拉住车拉一圈都没有。所以我其实就还想大家想想看，这场比赛卡塔尔大奖赛是现在 F1 十大赞助商里面卡塔尔航空的主场，就搞这么这 赛前的热场就这么的简陋，我其实就在想是他这个赛前的 parade 是真的就是这么简陋的，还是说其实是因为太热？
我想问一句，赛道别的地方看台吗？
有啊，这次赛道MotoGP 的时候，或者是你第一次办 F1 的时候，
对、啊，
整条赛道就只有一个看台。
对，
大家这次新修了起码有三到四个。
那估计应该就是太热了。
对，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次实在是气温太热了，
嗯，
之前既往的东西全部都没有去进行，
就我看很多 VIP 都没有选择上 grid 对吧，
对，
嗯，
对，那个像贝克汉姆就没来，
嗯
嗯，
贝克汉姆还有那个，当然我不知道贝克汉姆今天在不在啊，也有可能其实已经走了，对，所以说很多体育明星来的只有也不多，还是有一些来了的，但是最大咖的那几位，像什么小罗啊，贝克汉姆什么都没有出现。哦，那个贝克汉姆今天在的，他在诺里斯车房里面拍照，在的在的，
吹空调呢，
嗯，
吹空调，吹空调。那这次又是那这个金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金字塔路肩是怎么回事？
金字塔路肩啊，
嗯，
我觉得就金字塔路肩其实它存在，其实你说我姓金还是我讲的？金字塔路肩其实是因为它为了防止，其实这个摩托车问题还是很大嘛，就为了防止车手出赛道边界，因为压到它就会那就边界到了嘛，对吧？因为不想，因为它是摩托 GP 的赛道，不希望有很多的砂石缓冲区，所以呢就想通过金字塔的这个路肩去防止车手速能出白线，但是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个可能会对轮胎还有赛车的底盘有一定的损伤吧，这个我所以我其实我个人很不理解，我觉得这条赛道它如果是今年，因为今年卡塔尔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今年卡塔尔赛道将以2021年是做了很大的修改，
全新铺的路径啊，就整个翻修里面，
对对，相当于是除了赛道的这个赛道的
布局
没变，
对，
别的可能都变过了啊，那他做赛道检查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 F1 赛道里面应该就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一个路点是三个，
嗯，
是金字塔型的，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因为真的很尖啊，这个金字塔型的话，
土豆有照片的话可以放一个。
对，
那个，我这边这个贝纳利这边其实也是说遇到了这个轮胎的问题，其实他们也是没想到的，就是2021年其实他们说2021年这个路线就存在，但是2021年呢是不是作为一级路线，而是作为外侧的那个路线在外面。
嗯，
而这次是直接把它搬到了这边来，所以说2021年和2022年，就是2021年和今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就是18寸的轮胎的问题，这个轮胎大了，然后轮胎的侧壁就窄了嘛，对吧？如果大家有大轮毂的车，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你砸遇到一个坑坑洼路面，就大家都很不舒服，对不对？那就是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导致了说轮胎的侧壁，结构上撑不住了，所以说有遇到了就是强制三停的这么一个策略，或者这么一个限制在里面，所以有这么一个 drama。但是你们觉得这样子比赛好看吗？
我还没回看呢，我暂时不太能
评论。我觉得比赛好看也不好看，
嗯，
为什么好看呢？哎，当然大家知道策略多了，对吧？车手都在努力，然后有各种各样进站的，不同的站有两停的，对吧？周冠宇两停的，有拉塞尔两四停，当然是被迫的四停超车多少很好看啊，
嗯。
但是我认为 F1 大家还没有习惯，就无论是 F1 的转播的信号，还有它的旁边的这些，它转播的那些名次
啊
布局啊，还有就是解说员也好，都没有准备好来帮助车迷去阅读这个三停四停的比赛。
对，
等于是你大家可能老车迷可能记得，十几年前 F1 下面会不断的滚动每个车手的进站次数，
嗯，
但这一次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大家各进了很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们进了几次，
嗯，
还有什么时候呢？就有时候会打出来哦，维萨班必须在五十全线进站的地方，其实应该每个车手的名字旁边都要写一个他下一次必须进站的最晚的圈速，
嗯，
圈数是哪一个，因为有的时候像最后一停周冠宇最后一停之前，他在第五还是第六的位置
啊？对，
我以为他已经不用再进，
对，因为
我以为他不用再进了，
对，
哎，结果他要再进，是吧？就是如果他能够打出那个字幕，
嗯，
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个比赛，可以更好解读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更多这样子比赛呢，我相信 F1 也会做好这一点，那比赛就会变得更好看。而实际上这一次呢，我觉得有点乱。
我的确就是这是应该说是大家准备时间都比较少，对吧？因为这个是正赛，是周日早上才宣布说有这么一个 的这么一个始发圈。
我觉得说实话，这一次 F 我想夸一下 F1 跟 FIA 这一次临时改变的随机应变的这个速度，因为05年美国大赛大家可能有些车迷可能还记得，就是因为最后一弯，因为是椭圆赛道，最后一弯速度非常的快，对于轮胎压力非常大，然后当时米其林轮胎是没有办法受到那个弯中的离心力的，然后就导致拉夫舒马赫就不断的那个撞最后一弯的那个墙，所以呢大家就想罢赛，然后呢要么就改赛道，要么就是不能比赛，
对，而且那个时候不能进站，
然后当时选择的就不能换胎，当时
换胎
然后最后只能说那就是那就是。然后 FIA 不允，就两方没有合作，
对
FIA
不愿意答应，
两方都不愿意做出任何的妥协，然后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嗯，
是吧？那这一次很好啊，首先这个在这个临时加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练习，
嗯，
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至少有随机应变了嘛，就我觉得这个还 FIA 做的还不错，然后改动间什么的，
就是让车手
习惯一下新的布局。
对，但我觉得适应没有什么太大，就是大家真的就十分钟适应得了吗？我不知道。
我听车手的反馈说这个没有太大变化。
哎，对啊，所以我就说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路肩嘛也改了一下嘛，外面铺出来对吧？画出来了一点，
就等于把赛道缩窄了。然后
对，
等于给12、13号弯。
然后再加上一个12圈这个十八圈这个强制，我觉得总体来讲改变的我觉得是好评，我觉得这个不错，因为至少它避免了一次。更大的一次争议嘛，
嗯，
这个其实是挺好的一个做法。
对，我同意啊，我觉得说这个是的确，就是车手大家都在喊猛推啊，大家都在超车，猛超车除了前面那个啊，
对，
那个这点还是蛮好看，但我觉得也有一丝，因为当然这点受限，所以说就大家都知道哦，这个人是就是其实第一次进站以后，接下来这个人策略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啊，这个人是十八圈，这个人是十八圈，只是整个集团两个策略一马就读出来，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点，
有种什么强制进站，有一种那种有部分体育运动有一些强制暂停或者强制，就是强制安全车，有些比赛强制安全车这种感觉是吧？
对，
就强制黄旗、强制安全车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对吧？某些赛事比赛就有这样子的东西，
对，
有一种人工的元素太多了，不够自然，是不是？
有一点，就有点像那种勒芒，就中间几个小时，就是大家都算出来，哦，这个人这什么时候要停站，这个什么时候要继续加油，然后这个两次停站以后要换轮胎，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就很容易被人家算出来。当然，这个是因为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我总的来说，如果说能在这条规则上面稍微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就是说，也不是说强制三停，或者说你比如说强制用三种配方等等等等，可以给比赛带来一些更加精彩的一些效果，
嗯，
对吧？而不是当然现在这个因为客观因素也是个挺好的一个实验嘛，我觉得，对吧？那比赛本身啊不错啊，那这个就那我们几个因病退赛的就不去说它了。有些没有因病退赛的也有表现不咋地，
表现不咋地嘛，就是我觉得先说啊，这个斯托尔，
嗯，
海威赛是吧？
对，
那两个腿啊，可以算是现在已经受到那个 FIA
调查
警告，然后他也已经向 FIA 道歉了嘛。但是这个我就觉得少爷的脾气确实很大。
对，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这个。你不管你心里怎么和你打人推人怎么是不对的啊，这个而且人家也没惹着你，这些是你自己的锅。
而且我觉得从赛后采访来讲也是挺没有，
对，这个态度
挺礼貌的，
对，
这个态度，
对，
我觉得他可能，我觉得斯托尔今年这个整体来讲他可能已经不是很想再继续了，
对，
这个兴趣上面已经有减退了。
我现在有猜测啊，你说他真的来参加 F1 是他自己真的想参加还是他爸想？
我觉得是他也是挺感兴趣的
啊，
我觉得他挺感兴趣的，但是那从小是爸爸培养兴趣，
嗯嗯，
但
是
是不是100%是他的，不是，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很不喜欢的也没有，因为我们还是有挺多的这种例子，其实一些车手都跑到 F23 成绩还可以，但是不愿意开，不喜欢开一些车二代啊，一些冠军的，比如说达蒙希尔儿子就是开到 F3 成绩还可以，但是就不愿意开了，因为自己觉得首先这个压力太大，然后也不是很喜欢，更喜欢音乐，他就最后决定去做了一名音乐，就是组建的是乐队嘛，我觉得真正的如果你是真的不愿意，你还是可以走的，
嗯，
但是 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可能
现在有点 面子上摆不下来。
对，我觉得他现在已经觉得如果成绩上一直这样子的话，
对，
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所以很多人大家都说这阿斯顿马丁又宣布要回归 WEC 了，对吧？这个又参加 Hypercar， 那个很多人说这个小斯托尔是这个他的要出路，对不对？就是 F1 不开去开
那厉害。
但是我觉得以他呢方向盘发电的那种形式，这个耐力赛轮胎不过他磨的，可能。
对。还有个汉密尔顿。
哎呦，少见的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一号弯，第一圈只能退赛。
对。
第六次。
人生涯第六次第一圈退赛。
他真的，我还是我说了好几次了，他这两年犯这样的错真的越来越多。
嗯。
就是。这个当看了回放，就所有人看了回放之后，包括他本人啊，都会觉得说这个百分之百就是他距离判断的不对，
对，
或者说甚至就根本没看到后面来车，然后哎好死不死还是他队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挺可惜的。其实
还好拉塞尔没退赛，
嗯，
最后拿了个第四，
对，真的还好
拉塞尔。
然后最搞笑的是他最后还是穿越了赛道，回到
对
场。
哦，被罚了5万多元，
对，
5万多元，
真的
好贵的5万欧元。
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猜哦，这方面可能就是因为他很少第一圈就退赛，
嗯，
不是他本来最近几年他退赛的那个这个几率啊，当然最近几年其实挺多的，但整体来讲最近10年可能都不太多。
对，
然后
他稳嘛，就是
对他
上完赛完连续完赛最多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退赛经验呢不是很丰富，他就直接穿过了。
你觉得退赛经验不丰富？
嗯，
我觉得是他外面待过了，他想去吹空调了，5万欧元买了几分钟空调，可以。
他有钱，他有钱，
对，
有钱这个问题不大，但我帮他洗一下，我觉得这有一部分原因是梅赛德斯那个座舱太靠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座舱太靠前，所以他对后面的车，就是对车后轮这个感知没有的这么敏感。
哦，你就是他觉得车尾没有他实质当中长。
对，然后那么入弯，然后就后轮就撞到人家了，对吧？我觉得有这个一部分原因在这里面，当然他应该就是也开了这么多两年了嘛，对吧？也应该判断到这个问题，所以帮他稍微洗一点。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跟年龄有关系，然后竞技水平还是要承认，汉密尔顿的竞技水平这两年是有所下降的。
我觉得从21年开始，
对，不光是
确实有，
对，现在不光是车不如以前那么强劲，
对，
他本人的实力也是。有所下降，
我觉得着急也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吧。
对，他当时对他有一部分原因，
软胎嘛，
他当时软胎想要往前冲，
对，我觉得他着急其实
有，
因为哇，我领先了，哦，嗯，没了。
对，这个有点怎么 rookie mistake 的感觉。
对，
对，
所以他六次第一圈退赛，1/3都是对自己的队友撞。
那好了，但这个潘米尔顿的锅我觉得还好，还有一点商量的空间。另外一个人，我觉得一点借口都没有。
谁啊？
土豆谁啊？
佩雷兹嘛。
啊，这个土豆甜啊，佩雷兹的。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表情毫无。
表情对。
没有很。
那个土豆表情很无奈。对啊，这佩雷兹怎么办呀？这个开这辆全场最快的车，他分都拿不到，还被罚3次，就基本上出赛道限制10次了，对吧？这总共52圈，那个对吧？20%的圈在外面，等于说是，
应该不是吧？
啊，总共57圈，对不起。
不是，就是最后，难道不是应该是已经罚了一次之后再一次，还是从头数的吗？
对，还是3次，
还是从头数的，
还是3次。
哦，那是有点夸张
了。对，和之前那个奥地利有点像，不是后来追加了，就是。这而且大家都找不到理由，对吧？车队也说找不到为什么佩雷兹现在这么挣扎，而且就是且不说没速度，就是连赛道限制这个基础都达不到。
对，就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就感觉他好像 心思好像似乎不在这个上面一样，因为那奥方那个当然他不自己不知道嘛。但我觉得佩雷兹勒，你如果知道自己被罚了，
对，
你想控制在赛道之内，你还是有可以做得到的呀。为什么会做不到呢？我真的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他为什么做不到。你就好像他当然不是故意的，可是让我觉得就好像他在有意的去出赛道一样的。
而且当时没有说，特别是也不是说轮对轮，也不是说要去争胜。你虽然说跟着别人，
对啊，
你虽然说跟着别人，但是你这点稍微克制一下，这点能力我相信你还是有的吧。不像我们这种业余车手，对不对？
而且如果大家想反驳我们，我觉得我有这样子一个，近几年有这样被罚五秒的人多了去了，
对。
但是为什么基本上大家都是罚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被罚了呢？因为你罚了一次之后，哦，知道的话自己不会再去那边冒险嘛。
对
，F1 车手都绝对有这个能力去精准操控到在白线之
内。
对对，那是内，对吧？白线之内就是不违规嘛。哦，这个能力肯定是有的，是不是？
对。
我真的不理解，我就觉得可能他无论是从，当然可能赛车也不合手感，成绩也不好，压力也大，然后可能。第四个孩子又刚刚出生，
心不在焉。
对，我就觉得他可能有点心不在焉。
那他这是不是叫退役了？
传
言是是
传言佩雷兹要退役了，这个墨西哥大赛可能会宣布这个，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当然他的团队是当然第一时间否认了，但我觉得就算是真的是退役了，其实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
我觉得你这样下去反而没意思。
对，我觉得他这样去，他的就像股票一样，
对对对对，
跌到了谷底了。
对，
哎，就反正我觉得在红牛退役也不错了，其实。
对，你还求什么呢？
你这个以他的实力，以他的这个运气啊，在 F1 当中你能达到的高度，我觉得他
已经是天花板了。对，
我觉得他已经
是已经达到了。
而且我也觉得说，综合的来讲，他职业生涯从2011年到2023年。我认为虽然这两年开的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个车手的评价。我认为我如果评价他还是，哎，他能力不错，不太厉害，
对对，
大局观很强，
对，
然后还拿了几个冠军，
对，
哎，我就觉得我这两年我就觉得那毕竟他是红牛，我大家都知道去红牛作为他们的车手，那这队友是有多困难吗？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对他的评价，当然其实 F1 这个世界里面。就的那个成绩是一切啊，但我觉得对他的评价还是有些时候过于严苛。因为他来之前，我觉得红牛，当然里卡多走之后啊，能在红牛赢
待这么久，
赢冠军的，
对
对，
只有他几个人。
对。
对
然后不仅赢冠军，还就是现在真的还不错，能够去挑战一下维萨班，有的时候能就稳定的去拿杆位，不是偶尔拿个杆位冠军是吧？稳定的去争杆跟争冠军，我觉得他已经开出了那个加斯利跟阿尔本所做不出的事情。
对，然后甚至2021年维萨班要在争夺世界冠军的时候，关键时刻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也能做到。
对，
那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原因，哪怕是可能是车手感不好，可能是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或者不管什么原因。最近有些表现不行，但我觉得不能否认他在红牛这一段生涯应该算是成功的，起码到今年为止。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害嘛，对吧？这个你不能，如果明年还是现在这样的表现，还是拿着开量最快的红牛的车进不了 Q3 拿不了分，这一整年这个表现，那就有点脏名声。
所以我觉得逻辑上来讲也应该，我觉得退我也可以理解。
对
对
对。
对，所以对，就
是未必不是坏人，
对
对
对，
未必是坏事。
可能去阿斯顿马丁开那台车是
也对，也不错，
对，
对也不错，也不错，
他是挺适合的，我觉得。
对，就和里卡多一样嘛，就是选择该退的时候退，对吧？那退一步也不是那个，那这个名声，另一个就这个名声可能在下降，另一个名声不蹭蹭往上涨的是谁？
其实不止这个车队，我们怎么
都
有雷诺？
都对，
我们怎么都有雷诺？
都对的，都对的，我们都
哦，都对的，
都
对
的，没有错。
从这里到这里，
对，都没有错。我们
从这里到这里的那位车手，
我们没有错，没有错。然后皮亚斯特里啊，这个
F1 冠军得主，虽然我不喜欢这个胎，我不喜欢这个车，
这个、
其实
我觉得
没赢，但是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胎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不能叫他冠军，其实。
对，你说他
那哎，英语里面他们觉得是，他们已经是叫他 F1。
winner 获胜者吧
，F1 获胜者或者 F1 比赛的，只是说他不是个大奖赛冠军。
这个 title 我真的就没，
我觉得没有意义啊，我只是说出来，但我觉得这个 title 是不对的。
那至少他在一个比赛里面获得了第一，对吧？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我觉得我首先这个我觉得以后统计数据的时候会很奇怪，他到底赢了几场比赛呢？ 维斯塔潘到底是赢了几场比赛呢？如果维斯塔潘加上这个sprint， 他已经超过普罗斯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 ，sprint 是不能算。
我也觉得不能算，
应该是不能算，
我也觉得不能算。所以，哎，但是当时拉就所以说，幸好当时拉塞尔赢了 sprint 之后，立即赢了大奖赛，大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当时他赢了 sprint 之后，他不是 T 二，我记得就是 U 二辆Formula Race winner 是吧？那但是还好第二天。
但是你不是一个 Grand Prix winner。
对啊，我就觉得这不能算。
对，不能算。
F1 这个数据这个就很搞笑。
对，所以很多就是 sprint winner， 但是个 winner。
对吧？其实以后杆位同时也是一样的问题啦，也有一样的贡献。但是我觉得啊，但我觉得皮亚斯里其实我们不用夸，我们其实也不用太多篇幅。我相信大家。但反正都见到了，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这我觉得慢慢的他今年慢慢从一开始就是在学习落后诺里斯，现在慢慢赶超，然后最近几场比赛有超过诺里斯这个势头，
对，
是吧？
现在其实压力其实在诺里斯身上，
现在压力在诺里斯上，诺里斯可能现在觉得自己如果再留在麦凯伦，如果一直被自己的新秀队友压制，这个他的对他的股票对也不大好，
对，其实诺里斯自己不是也说，就是如果在他自己的新秀队友在他之前拿到胜利。这个
已经是第二次了，澳洲队友进麦凯伦之后，他先赢冠军啊。
对，挺痛的，对吧？这个诺里斯在麦凯伦努力了这么多年，
对，
而且麦凯伦对吧？我们也说了很多次了，这一次又延续了我们的预测，他们这表现越来越好，所以也该怎么说呢？诺里斯也该拿出点一号。一号就是老车手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主力车手。
对，
因为今年其实升级来讲都是诺里斯
先的。
对，但我觉得
对积分签。
总的来讲吧，皮亚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的冷静，
嗯，
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是也不是说刮目相看，我觉得这个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但是这非常非常冷静，
对，
这一点我觉得是如今的 F1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好吧，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了哈，那就说到这里吧。记得大家给我们一键三连，然后土豆的微商视频记得去关注一下，就这样了。